欢迎收听《唐朝原来是这样》第十七集。就在李世民平定中原的同一年，赵郡王李孝恭和行军总管李靖也大举南下进军萧梁。武德四年十月，唐军兵分四路，由李孝恭和李靖率2000余艘战船出巴蜀，浩浩荡荡顺长江东下。另三位大将分别出襄州、陈州和夏口，从各个方向进逼江陵。
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，萧显却对战局产生了重大误判。
他认为此时长江水势大涨，不易行舟，因此并没有及时进行防御部署。李孝恭的唐军主力遂一路势如破竹，接连攻陷荆门和宜都两处军事重镇，迅速进抵夷陵。
梁朝门户洞开，都城江陵一下子暴露在唐军的眼皮底下。萧显这才慌了手脚，即命大将文世洪率数万精锐进驻清江布防。
十月初，李孝恭和李靖大破文世洪，俘战船300余艘，梁军被杀和溺毙者数以万计。唐军舰队长驱直入，兵锋直逼江陵。
梁江州总管葛彦举旋即以五州之地降唐，文世洪溃败，葛彦举叛降的消息传回江陵，萧显顿感末日降临。
他迫不及待地向各地发出了10万火急的秦王诏。然而此刻萧梁的大多数军队都远在江南和岭南，远水根本救不了近火。数日后，唐军迅速攻破了江陵外城，俘获舰船1000余艘。李靖建议将这些舰船放入江中，任他们向下游漂去。
众将领大惑不解，纷纷反对说，破敌所获，理当为我所用，奈何弃之以此资敌。
可在李靖看来，这批战利品还有一个更大的用途，他可以用他们一举击溃下游梁军的军心和斗志，让他们彻底放弃援救江陵的打算。这就叫不战而屈人之兵。眼见众将领依旧是一脸迷惑不解的神情，李靖解释说，
萧显所据之地
南到陵表，东至洞庭，其军队数量仍然很大，我们孤军深入，如果不能及时攻克江陵，
等敌人援兵四级，我们必将陷入腹背受敌、进退两难的困境。
就算拥有这些战船，又能起什么作用呢？如果我们将这些舰船放弃，让他们避江而下，各地梁军见之，必然以为江陵已经陷落，
不敢轻进。
即便派人侦查，一来一往至少也要10天半个月，到时候我们早已拿下了江陵。李孝恭和众将领至此才恍然大悟，遂依计而行。当1000多艘空无一人的幽灵船无声无息又浩浩荡荡地飘向下游时，沿岸梁军不禁大惊失色，他们唯一的反应就是江陵陷了，梁朝完了。李孝恭和李靖率大军将江陵内城团团围困后，迅速切断了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。
梁帝萧显神色凄然，对文武百官说，
天不佑梁，事不能知，若竭力死战，则生灵涂炭，岂能以我一人之故而使百姓蒙难。
随后萧显身穿麻衣，头裹布巾，带着文武百官来到唐军大营，对李孝恭说，当死者为贤耳，百姓无罪，请勿杀戮。武德四年冬，萧显被押赴长安斩首，时年39岁。
萧梁平定后，整个长江中下游基本上都纳入了唐朝的版图。但是此时的李渊却一喜一忧，喜的是帝国南方的平定，忧的是河北刘黑闼的复叛。刘黑闼是窦建德的旧部，夏朝覆亡后逃回家乡， 武德四年七月，原夏朝将领高雅贤等人拥他为首领，再度发动叛乱。刘黑闼起兵后，连战连捷，声势迅速壮大。紧接着，兖州的徐元朗也举兵响应。随后，运州、曹州、杞州、伊州等八州豪强也纷纷起兵。一时间，叛乱的烽火又开始熊熊燃烧，刚刚平定的大河南北风云再起。如果不能及时将这些反叛势力扑灭，李世民中原决战的胜利果实必将付诸东流，而李唐王朝统一天下的日子亦将遥遥无期。武德四年九月，李渊即命淮安王李神通率领关中精锐火速驰援河北。
李神通进抵冀州，与燕王罗毅会合，
在饶阳与刘黑闼展开会战。虽然唐军在兵力上占据了绝对优势，但最后还是被刘黑闼击败，人马和装备都损失了大半。
经此一役，刘黑闼兵势更盛，随即遣使联络东突厥，协力可汗立即出兵助阵。
此后，刘黑闼率突厥骑兵南下，接连攻克明州、
象州、
黎州等地，各路唐军将领无人能挡其锋，纷纷放弃抵抗，逃回长安。
短短半年之内，
刘黑闼以所向无敌之势横扫河北，战必胜，攻必取，全部克复夏朝旧境，创造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战争神话。武德五年正月初，刘黑闼自称汉东王，定都明州，改元天造。危急时刻，李世民再次披挂上阵，率领东征大军进入河北战场，在明水南岸扎营，威逼明州。
与此同时，幽州罗毅也率数万兵马南下，对刘黑闼形成了南北夹击之势。
数日后，李世民又分兵绕过明州，收复了北面的行州和太行山脉的一个重要关口景州。二月中下旬，罗毅一路南下，接连攻克定州、滦州、连州、赵州，兵锋直指明州。至此，唐军成功地对刘黑闼实施了合围，将他压缩在了明州的弹丸之地，使其基本上丧失了转环空间和机动作战能力。
此时的刘黑闼可谓四面楚歌，
北面的行州和赵州落入唐军手中，西面则有太行山脉的天然阻隔，南面是李世民的唐军主力。三月初，罗毅率军进抵明水南岸，与李世民主力会师，刘黑闼不断挑战，李世民再次采用了他一贯的战略，坚壁不出，只是派兵封锁汉东军的补给线。随后，李世民料定明州城粮草将尽，刘黑闼必定要到明水南岸来决战，遂命部将到明水上游拦河筑坝，下令说：“待我与贼战，乃决之。”所谓乃决之，就是决堤泄洪。
唐朝原来是这样。作者：王觉人，演播：心念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